我招人犯的三个错误以及解决方案。前段时间说过一个问题，开店尤其是开分店的过程中，用人管人是考验老板的一个难题。我们自己也经常遇到管人的问题，很头痛，有些时候甚至怀念当时夫妻老婆店的日子。今天分享卤味店肖老板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。他说，今天还是聊聊开店过程中踩到的坑吧，希望大家可以不踩。前面分享的文章提到过，前段时间我店里人手不够，所以关掉了一家店。12月初，我们有个学员过来一边学习一边帮忙，这样一来两家店三个人就足够了。就在学员过来后没几天，先后来了两个女孩子应聘，都是住在社区楼上的。按照我以前的惯例是不录用门店社区住户的，原因后面会说到，但是当时正有个男店员早就已经提出了辞职，所以我没有想太多就安排了施工，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失误。这两个应聘店员之前的职业，一个是幼师，一个是工厂生产线，没有餐饮经验，一般到了年底也是不招新人的，这是招聘犯了第二个错误。12月份正是处于分开卤制向集中卤制改变的调整时期，按照计划，集中卤制后，其中一家分店的上班时间由10个小时调整为7到8个小时。我在跟这两位店员面谈的时候，说了我的这个计划，也说了我们标准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，但并没有具体说清楚，如果上班时间缩短，工资会按实际时长发放。之前招聘的店员都做过餐饮，基本上都知道这个规矩，这是我犯的第三个错误。两位店员试工之后基本都能上手了，我就在12月下旬安排年店员离职，将工作时间调整为7个小时。结果刚过完元旦，其中一个店员提出不做了，要离职。几天之后，过来帮忙的学员也回去了，店里只剩下一老一新两个女员工。好在我们现劳的工作也比较简单，我自己上午过去订个班，剩下的交给两个店员了。到了前几天发工资的时候，这两位店员都提出不足满勤按实际出勤时间计算的方式不合理，另外一个店员也提出不做了，甚至威胁要去劳动局，还要在社群里发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消息，总之各种不堪，我就不细说了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也在反省自己，尽管开的是一家小餐饮店，各项制度应该要健全的，偏偏自己忽略了这些细节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和不必要的精神浪费。先说说上面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录用社区的常住人员。录用社区常住人员呢，好处是店员上下班方便，离门店近，好招聘。坏处是一旦这些人在社区里散布一些对门店不利的消息，对于餐饮门店来说影响是很大的，谁能保证自己经营没有一丁点问题呢？我之前认识一个老板，就因为得罪了小区的大妈，结果这个大妈见到人就说他们店的坏话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第二，年底招聘的问题。一般工作稳定本分的人，就算要离职也会考虑到年底结清工资才辞职，离过年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就辞职的，要么就是心态不太好，要么就是抱着打零工的心态，尤其是没有从事过同行业的人，这个时候肯定是打零工的，不可能长久做，所以年前招人还不如招个临时工好了。第三，没有白纸黑字的明确工资结构，这一点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到了结算工资的时候大家不愉快，搞不好自己还得亏一笔。前两天我面试一个人就吸取了教训，先在纸上写清楚工资组成的部分，以及根据个人能力可能会调整的部分和调整的范围，这样你接受就来，不接受就算了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前天晚上直播完之后，我就在帐篷里思考，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堵住工资的漏洞。第一，员工面试时详细填写个人信息表，个人信息表中应该填写前面工作单位的联系人以及信息，在录用之前进行核实，未经核实不予安排上岗，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他们以前的工作单位侧面了解这个人的情况，避免一些品行不端的人前来上班。第二，面试的时候要将工资结构详细的说清楚，上岗试用之前要签订试用协议，签字生效。第三，只要到店上岗就一定要办理健康证，未办理健康证不予录用。第四，员工接受试用后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里也要详细的注明工资结构。第五，调整工资结构，降低底薪，增加保密费这一项，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，保密协议可以约束员工在职期间以及离职后的一些行为，避免他们向外披露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消息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们也能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还击。以上这些考虑还不是很周全，欢迎大家多提建议，谢谢。另外，肖老板的卤味第三批拜师学艺现在可以报名学习了，现在还在优惠名额中，感兴趣的老板可以进入钉钉直播群看详细介绍，音频下方有二维码，扫码进入。